中华电信致力推动 ESG 永续发展，113年起与林业署合作，协同永续发展大使戴资颖启动太旧换新足够未来专案，和竹林周边泰雅族部落团体合作，透过专业技术进行竹林的疏伐与管理，兼顾竹林生态及循环生产，带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中华电信与您共同守护竹林生态永续。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李慧珍的《成为自由人》。说到自由，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两个和自由有关很有名的说法，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提出的，自由是有权利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另外一个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四大自由演讲里面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可是呢，对于像我这样的普罗大众来说，自由的意义其实很单纯，就是能够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这个意念才刚刚从脑海浮现出来，我就已经觉得自由离我很遥远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啊，我立刻就想到，不管是不顾其他人的眼光只做我自己，或者抛开家庭和职场的人情枷锁只为自己下决定，这两种之中不管是哪一种，真的要做到就像天方夜谭一样，都是不可能达成的事情。所以在我读到李慧珍的作品《成为自由人》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被他的书名深深触动了。《成为自由人》是资深出版人李慧珍的第一本著作，他曾经担任过出版社编辑、企划和版权人员。2011年起，他开始担任 Shopping Design 杂志的总编辑。几年之后，他选择成为一位独立工作者。成为自由人这本书是他从自己的生命历程还有职业生涯里面所提炼出来的，对于工作的自由、人生的自由，还有为了迎向自由所需要做的准备，这些命题他自己的思索和体悟。阅读的过程中，我最好奇的是，在李慧珍眼中，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就代表着可以随心所欲吗？结果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李慧珍认为，自由意味着知道自己拥有选择权，这表示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也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可是啊，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压力和风险也要由自己来承担，这就是李慧珍所界定的自由。这个想法和思路重新开启了我对自由的想象。原来自由不是某个别人能够给我们的礼物，自由是一种态度，一种承担，甚至可以说自由是一种能力。就像他说的，当你找到了想做的事，而且有能力去执行它，并且为结果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自己。而且他认为自由就是成为自己的第一步。李慧珍描述自己的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心，全力以赴，像海绵一样接受新知，永远诚实地面对他人跟自己。成为自由人书里的文字真诚动人，而这样的真挚 在李慧珍录制有声书的过程里，也同样激励和温暖了我。成为自由人的有声书是李慧珍亲自录音的，在每一次录音之前，她都做好充足的准备，让静好听录制团队每一次都能快乐的提前收工。而为了把书中的内容更加口语化的传递给聆听者，团队也密集的来回讨论了很多次。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成为自由人》这本有声书更加精彩，也更加适合聆听。李慧珍对于每件事情的全心投入，不只是让制作团队感到佩服，也更坚定了想要一起努力的心。为了因应有声书的推出，静好听团队和李慧珍共同企划了 Q&A 活动，透过线上表单募集读者们对于自由的提问，由李慧珍亲自解答。这些问答会以连载的方式，从11月4号起每个星期二连续四周更新，全部的问答内容也会完整收录在有声书里面。已经读过《成为自由人》这本书的读者，你们有没有发现李慧珍在《成为自由人》这本书中曾经谈到多少本书吗？答案是30本。静好听也另外汇整了书里面提到的30本延伸书单，让阅读成为聆听者最坚强的后盾。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从来都不是轻松的，可是请让我们一起相信，所有的过程都是成长，也都会是生命的养分。当有一天我们通过了困境的考验，再回头看，就会发现我们往理想的自己再往前迈进了一步。而成为自由人的有声书，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份礼物，陪伴你活得惊喜，活得灿烂，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李慧珍亲自朗读的《成为自由人》。
成为自由人，作者李慧珍，微摩社出版，由李慧珍为你读书。不必凡事追求有用。在我成长的二三十年间，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手机、网络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出现的产物。时代及技术的变化非常快，然而我们的智慧和观念却守旧的令人吃惊。在我小时候，社会上普遍认为有出路的行业，跟我长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相比，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从电影及戏剧中，我们也发现认为医生、律师才是好出路的价值观，东西方都一样。于是大学里大部分的科系都被归为没有用，因为对应不到一个有钱赚的行业。然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有用的概念从何而来。每个人所认为的有用，必定是从他个人认知而来。姑且不论这认知是否有事实根据，以过去来说，我们终其一生都未必通透明了世界上多数的奥秘。就未来而言，技术及资讯的革新日新月异，那么在我们中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如何能为某件事是否有用下定论呢？以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所做的设限会有多窄化？吊诡的是，这仍然是现今许多家长坚守的信条。以一个科系决定往后的人生职涯，不论主客观角度都没有说服力。在赚很多钱跟赚不到钱之间还有无尽的可能，为什么不把问题变成赚足够的钱过自己想要的人生？至于什么程度是足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每个人答案不同， 这不正是人生追寻的意义？我们有时候会把手段错当成目的，试问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让我们过好生活，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总之心灵满足才是目的，赚钱是为达目的的方法，而且不是必要条件。有些人钱赚很少，可是心灵富足，反之亦然。没有谋生能力当然很痛苦，没有快乐的能力何尝不是？凡是不感兴趣、不愿投入心力的人，念任何学校都没有差别。引用我敬重的建筑学者李清哲老师的说法，大学教育不应该只是让你将来可以赚大钱或是生活富足无余。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你去学习思考，什么才是你人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什么事是值得你投资一生、努力以赴的使命。大学教育不是职业训练，只是教你谋生的技能。大学教育是让你更认识世界，认识伟大的思想，去追寻更美好、更有价值的人生。艺术有什么用？读诗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对有用的定义只在于眼前看得到的具体获得，或是与金钱地位相关的现实考量，那么必定会错失生命中许多更有益也更美妙的事物。《无用之用》这本书里写着，现代人普遍都是急迫的人，他没有时间，他是需求的囚犯，他不懂得居然有东西可以没有用，他更彻底不明白有用可以是一种沉重而无用的负担。在人工智慧发展的前景中，有极高比例的行业都会消失，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最有出路的前几种职业。那么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人为何存在？如同《人性较量》书里所说的，我们忘了什么值得赞叹，而电脑正提醒我们。望向未来，我们更要去面对这个事实，人的价值并不是被一份工作所定义，人的一生不该为这份有出路的工作而活，因为所谓的出路将会一直变化，再没有任何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幸福快乐的保证。要为什么而活，我们得自己去找出解答，这是所有问题的开端，也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提问。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